上一讲隋立娟教授讲到，慈禧与恭亲王奕欣叔嫂联手，在热河神不知鬼不觉地策划了推翻肃顺一党的政变计划。商议完成之后，奕欣便离开热河返回北京做必要的准备。而这次叔嫂相对并没有引起肃顺等八个赣湘大臣的特别注意，慈禧的政变计划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启动。可是在肃顺等人严密控制下的热河，慈禧实在是势单力薄，他的两个同盟军慈安、老实芭蕉不能主持，同治则刚满6岁，更是指望不上。要想冲出八大臣的包围圈，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慈禧该怎么办呢？27岁的他有能力来驾驭这场纷繁复杂的政变吗？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继续走进慈禧，精彩讲述惊心动魄的政变风云。百家讲坛大型系列节目《慈禧》第5集《实施政变》，敬请关注。
慈禧她的心里特别的想走到前台来，她心里非常清楚，她手里就一张王牌，这个王牌就是她的儿子载淳。如果他要把肃顺推翻，而肃顺是当时朝野上下权倾一时的一个权臣，而且盘根错节的力量非常之强大，他知道他如果仅仅依靠着自己儿子小皇帝的这张王牌，仅仅打这张牌的话，他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合作者奕欣这一次回北京了，虽然他是亲王恭亲王，而且还承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这样一个重责，手里有着一些可以笼络的文武大臣，但是仅仅依靠奕欣他还是不够的。慈禧知道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一项计划就是应该扩大群众基础，也就是说他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要垂帘听政，让更多的人支持他垂帘听政。那么这个时候谁能够成为他扩大的群众基础当中的一部分呢？那我们大家知道，当然是和肃顺势不两立的这些劳苦的满汉大臣。慈禧这个时期在扩大群众基础的时候，可以用我们现在的一句话来形容他，就是不管是黑猫白猫，只要能和他一起扳倒肃顺，那就是好猫。那么第一个闯入慈禧视野的就是当时的大学士周祖培。周祖培啊，是清朝咸丰年间的一个知名的大学士。在咸丰年间的时候呢，他曾经去做过户部的尚书。他做户部尚书的时候呢，他是做的汉尚书，也就是说有汉尚书呢，就有一个满尚书。当时的满尚书是谁呢？是肃顺。也就是说一个户部，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财政部，它有两个尚书，有两个部长，一个是汉人，一个是满人。那么周祖培这样的一个人，应该说既具有着非常大的名望，从嘉庆时期就进士及第，道光一朝都在做官，而且口碑非常之好，那么在这个时期里应该受得大家的尊重。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肃顺比他小20多岁，在他的眼前呢纯粹就是一个小弟弟。那么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人，德高望重的人，凭着肃顺的跋扈也依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肃顺的工作风格非常的粗犷豪放，他把奚落同事，戏弄大家，给政敌打造小鞋，那是他信手拈来的好戏。所以呢同在一个户部里，肃顺就把戏落周祖培作为一个乐趣。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呢肃顺来工作了，他呢因为是满尚书，是最后拍板定夺的，所以呢办公室人员就把一份周祖培已经画好落的文件就给他送来了。 话诺了，就大家知道圈越好的同意了，圈越好的签了意见的这个文件就送给他了。送给他之后呢，肃顺周祖培坐着不远，办公室人送到他的跟前，他也知道周祖培已经画过诺了。然后呢，他板着脸孔就问办公室人员，这是谁画的诺呀？然后办公室人小声告诉他，周总堂。然后他破口大骂啊，都是一些吃干饭的，什么都不对。然后他拿起红笔，把所有的地方都用红笔划一个遍。这用红笔划过，不是我们老师给小学生批作文给你圈上这个地方是好的，他用红笔划过是好的，不是的，他用红笔划过就示意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必须推倒重做的。大家知道周祖培的名望和他的文字功夫，肃顺一个几乎没有怎么学习过的人敢在他头上如此的奚落，应该说周祖培必须忍气吞声。所以周祖培长时期和他工作的时候，应该说经常不敢跟他较真儿。他的粗放的办公风格，他一般的情况下是不敢惹的。所以周祖培真的忍气吞声之后，马上找到了一个大学士的位置，宁肯放掉财政部长这个肥缺，也躲到内阁去做大学士。所以像这样的经受过肃顺挤兑过的满汉大臣，在朝野上下的数额是比较多的。所以第一个闯进慈禧视野当中的好猫就是这个周祖培。周祖培真的在整个政变过程当中给予慈禧的支持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在政变启动之后慈禧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扩大他的群众基础。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变计划，慈禧用心的在物色合适的人选。应该说能够将周祖培这样有学识、有见地、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招至自己麾下，慈禧如虎添翼。那么周祖培会如何帮助慈禧？慈禧实施政变的第一枪该由谁来打？怎么打？隋立坚教授又该如何评价慈禧实施政变的这第一枪？
这个时候慈禧还要急着做第二件事情，这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时候慈禧要垂帘，那就需要有人给他鼓噪，需要有人给他制造舆论，让整个朝野上下形成一种氛围，那么就是太后可以垂帘。太后可以垂帘，然后如果这个舆论制造出来是太后必须垂帘，那么这个时候他在不得已不出来垂帘的话，那效果是最好的。慈禧把这件事情授意给宜馨，于是宜馨就找来了周祖培共同商议。他们商议的结果是周祖培把他的一个在山东做御史的门生给推到了前台，这个门生叫做董元淳。为什么他们把一个山东的小小的御史推出来作为他们起义打响的第一枪的这样的第一个人物呢？这么大的一个北京，学识又多，官员又多，他干嘛不在北京找啊，近水楼台的，跑到山东去找什么呢？这恰恰体现出来慈禧的老道。老道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自家的好。因为在山东找人离北京远，离热河也远，不容易让肃顺引起警觉，这是宜馨的受益，这是慈禧的受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可以丢卒保车。因为他是在山东，他是一个小人物，一旦这个事情如果要大了的话，那么肃顺抓住不放的话，他可以舍弃掉，那么让整个的政变计划能够按着正常的方向继续向前推进。第三个呢，那就更加的独特了，可以投石问路。由山东御史，一个小小的御史提出太后可以垂帘，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容易引起注意， 如果肃顺反应的强烈，那么北京不配合；如果肃顺反应的不强烈，那么北京就可以呼吁了，可以使整个太后垂帘的舆论向纵深发展。所以我们说，找董元淳真的是太恰当的一个人物。
在这场事关重大的政变中，董元淳打响了第一枪，可以说先一棒而动全身。董元淳的奏折全名是恭请皇太后全理朝政，并另选亲王辅政。这样一份奏折究竟是什么内容？而奏折转到热河之后会引起怎样的反响？慈禧对董元淳的这第一枪是否会满意？而肃顺等八大臣又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份特殊的奏折呢？
这份奏折是在8月8号的时候由北京转到了热河。转到热河的时候，这个奏折呢是应该先到湘赞八大臣的手里，他们要进行整理。这一整理，这八大臣可是把肺子都气炸了，因为这奏折当中这三条建议是刀刀见血，刀刀都是指着肃顺这八大臣的权力而来的。他有三个最主要的意向，第一个意向就是太后应该垂帘。奏折说了，说正处于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年龄太小，不能够全理朝政，那么太后在这个情况下应该出来全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太后全理朝政就是应该太后出来全面的很有权威的来处理朝政了，左右不得干预。这个左右指的是谁呢？那就是赞相八大臣，那就是指的肃顺啊。左右不能干预太后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太后应该出来当皇帝，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指的是什么呢？亲王应该出来辅政。第三条，前两条太赤裸裸了，第三条来了一个淡化的政治标准，说应该在好的大臣当中选择一些优秀的人来给小皇帝当老师。这三条哪一条应该说对于肃顺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也可以说哪一条，尤其是前两条的赤裸裸这种情况，应该说董元淳每一条都在找死。为什么说他每一条都在找死呢？清朝有个组织，后妃、亲王、王子、宫监是不得干政的，这个是清朝初年就已经规定好的。可是现在董元淳赤裸裸的要求后妃出来听政，那就是违反组织，违反组织在清朝那量刑就是要死的。第二个，亲王辅政也不行啊，亲王辅政也是组织规定的。那大家可能问了，那赞襄八大臣当中有两个那不都是亲王吗？比如说端华是亲王，载垣也是亲王啊，那怎么咸丰帝就可以让亲王出来辅政呢？咸丰帝让八大臣当中的两个亲王，两个人是亲王来进行辅政，应该说是从上到下最多是一个违规。而大臣建议亲王辅政是由下向上，那是违法，违法理所当然。如果董元淳没有后台的支持，借给他一个脑袋他也不敢如此的上书。所以肃顺的气愤之异常大家就可想而知。
在八大臣看来，董元淳的奏折刀刀见血，直指要害，无异于在自己的头上再安一个太上皇，无异于从自己的手中夺走已经到手的权力，这是八大臣绝对不能接受的。可是按照程序，他们必须将奏折呈奏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御览，并盖上印记才能下榻。此时慈禧该怎么做？这对慈禧即将实施的政变计划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而剑拔弩张的双方会如何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一刻呢？
慈禧8月8日这一天把所有的奏折下发了，唯独把董元淳的奏折留在了自己的手里。 留在手里的奏折在清朝叫做留中不发。肃顺气氛呢，八大臣商量，一个小小的山东道的御史就敢提出来让太后垂帘，这以后北京再出来两个要求太后垂帘的，我们怎么应对啊？于是八大臣不等着慈禧把奏折下发，他们已经把批驳意见就写好了。大家知道所有的奏折都是 有意见的，如果同意就是异议，知道了啊。如果不同意的批驳呀，批驳皇帝的批驳，那就用皇帝的口气来写。而当时皇帝太小，所有的上谕是应该八大臣代笔的。而这个时候呢，皇帝没同意，太后没同意，批驳的奏谕写出来了。八大臣当中有一个人叫做焦佑莹，文笔特好，让焦佑莹写这种批驳的这个奏折。这个批驳的上谕呢，第一条直指太后垂帘啊，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聪明仰受皇考大行皇帝托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我朝啊，英明的皇帝一代接着一代，向来没有太后出来垂帘听政的啊。虽然我聪明，就是小孩，虽然我是一个小孩啊，但是呢也有我的父亲大行皇帝，就是指还没有下葬的皇帝，有我的父亲呢已经任命我来做皇帝了，在这之初的时候我是不能够冒犯祖制的，让太后出来垂帘的。这是用小皇帝之口说出的第一句反对垂帘的。那得驳第二条啊，亲王检正啊，伏念皇考于7月16日子刻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养成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为祖制轻易增添。什么意思呢？说我啊，念念不忘7月16日这一天的子夜啊，我的父亲呢特意招来了载垣等八大臣，把辅弼的事情委托给他啊，委托给他，他们尽心尽力的在做，这是我先皇父亲决定的事情，我怎么能随便再增添一个大臣来帮助他们做事呢？然后给整个的这个上谕，批驳的上谕定了一个调子，这个调子是什么呢？该御史必御于亲王中另行检派，事成核心，所奏犹不可行。我父亲已经安排好了八大臣了，再增加一个你们算怎么回事？如果从亲王当中再检派一个人出来辅政的话，你是什么核心？你是什么用意？所以奏折，这个奏折还没下发的时候，焦佑莹已经把批驳的这个奏折的上谕写好了，就等着太后把这个奏折发下来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上谕和这个奏折里一起向全国明发，一定要把这种太后垂帘亲王辅政这样的一个议论扼杀在摇篮里。可是他们左等右等，这个奏折就是不下发，8月8号的奏折，9号不发，10号还不发，这肃顺人等的真是急得不得了。他们不知道太后什么意思，知道太后肯定很高兴，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意思，急得不得了。最后左要右要还不行，索性直接找皇太后要去了。在8月11日这一天，两宫皇太后也知道这个奏折该下发了，于是这天早晨就带着小皇帝邀着八大臣就出朝了。出朝的时候，两宫太后慈禧的意思是把这份奏折下发给大臣讨论一下，当然慈禧高兴，讨论一下，肃顺等人当时就把批驳的上谕拿出来了。慈禧一看正好和自己的意见相违啊，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批驳的上谕去执行的话，那就等于垂帘听政不行了，亲王辅政也不行了，那慈禧当然不干了。于是双方就在大殿当中居然就争吵起来了。争吵到什么程度？两宫太后一人一句话， 两句，八大臣一人一句话，八句啊，八句。然后呢，在整个大殿里，前面是小皇帝，后边是两宫皇太后，前面就是八个大臣。然后呢，这个声音就吵起来了，吵到什么程度呢？吵到了声震殿壁的程度，整个大殿里的声音都只有回响。居然八大臣当中，居然说出最后吵得最激烈，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啊！我们把这个奏折给皇太后看，本身就已经是多余的。这个时候呢，慈禧吓气得浑身直抖，慈安气得嘴都说不出来话来了。小皇帝呢，那干脆非常利索，一声啼哭声就出来了，一头就钻到慈安的怀里了，然后呢，全无顾虑的就把一泡龙尿就尿在了裤子上。小皇帝一哭，那毕竟是皇帝啊，所以八大臣不敢再说，不敢再说之后面面相觑。这个时候慈安一看到小皇帝都哭了，于是把八大臣就给撵出去了。11号没有结果。12号八大臣干脆就不等着两宫太后招他们了，直接闯到寡妇宫里去了，就直接再要奏折去了。这个慈禧坚决坚持绝不把这个上谕发下去，八大臣又回去了。八大臣一看慈禧是搂着这个奏折不发了，这肯定就是要垂帘听政了。于是八大臣采取了一个令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现代人才能考虑到的事情，罢工。从早晨开始就罢工了。他罢工的就是奏折既不往两宫上送，下发的奏折也不给你下发，八大臣就在这个朝野上下谁都不敢，谁都不做事了，整个的朝廷就停摆。
翻开大清王朝的历史，还没有哪朝哪代会出现大臣罢工的怪事。在皇帝和两宫太后面前居然胆敢罢工，换了其他朝代，八大臣早就被满门抄斩。可是在热河这一特殊时期，在慈禧、慈安和小皇帝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这种怪事居然就发生了。此时慈禧如何面对八大臣的罢工？是鱼死网破针锋相对，还是韬光养晦战地锋芒？而八大臣罢工还会持续多久？慈禧的政变计划又该如何往下走？
这个时候对于慈禧来说是一个考验。慈禧坚持不坚持？不坚持就等于放弃了垂帘听政，坚持就意味着朝政无法进行。朝政无法进行，一天可以，两天可以，三天就面临着不稳定，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如果继续僵持下去的话，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打草惊蛇。现在整个政变计划肃顺他们了无痕迹，并不知道，如果一再坚持继续垂帘，继续亲王辅政的话，势必会让八大臣，这个久经沙场的八大臣警醒。一旦警醒之后，那就是鱼死网破，那就会带来在热河的杀身之祸。所以这个时候在冷静之后，慈禧再一次选择了在强敌面前的退让。这个退让慈禧心里非常清楚，这个退让是以时间来算的。于是慈禧在罢工的这天中午就把八大臣招到了跟前。董元淳的奏折和八大臣所拟好的批驳的上谕一同下发全国，也就是说整个对于董元淳这个调子的批驳全发下去了。从此以后慈禧淡化所有的事情，每天该上朝上朝，该批折批折，该驳折驳折，每天了无痕迹。八大臣一看焦营的这个批驳的上谕可以下发了，八大臣言笑如初，又开始嘻嘻哈哈的工作，整个热河又开始了原来的一种状况。那么这种状况，八大臣以为通过这一次政变，两宫太后再也不敢批垂帘的事了。而且把董元淳批到了这种程度，估计全国的宗下层干部也再也不敢有各种各样的奏折来建议太后垂帘了，所以他认为合法了，稳操胜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热河的官员和两宫太后积极要求回北京的前提之下，八大臣选择了 在咸丰的11年的9月23日这一天，子宫由热河启程回北京。
几经周折，几番较量，慈禧和八大臣在相互斗法的过程中拿捏着对方的主次。表面上看，八大臣目前占了上风，而此时皇帝的大寸子，也就是灵车，以及子宫，也就是棺材，即将从热河起运返回北京，这对慈禧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不过按照惯例，所有人员应该一起返回北京，这样八大臣始终在一起，慈禧要动手一起收拾八个人不太容易。怎样才能不露痕迹，顺理成章的将八大臣分开，而且又能提前回到北京呢？慈禧如何将自己的政变计划进行到底？
怎么才能做到？还让人感觉到不是蓄意的一个谋划。慈禧这个时候把蓄谋已久的一个想法，在启动子宫之前就把八大臣找来了，开始付诸实施。把八大臣找来之后，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小皇帝啊年龄太小，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啊，早晨走跪送，晚上跪迎，小皇帝恐怕吃不消啊。小皇帝如果身体吃不消的话，那么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也不能够得安稳，说有没有一个什么变通的方法呢？八大臣也没想，马上把咸丰皇帝啊，治丧委员会当中的五位亲王就找来了，共同商量。最后商量的结果，由瑞亲王仁寿向慈禧禀报商量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9月23日这天早晨，小皇帝跪送子宫，然后小皇帝和两宫太后就从监道直接回北京。他们计算这个路程大约在9月29日这一天就可以回到紫禁城。回去以后，等着大乘宇到达北京之后，小皇帝再在贵营去迎接。这样呢，小皇帝既做到了礼节，同时又保住了身体，让咸丰帝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稳。这是商量的结果。可这个商量的结果恰恰就是慈禧所要的结果。因为一旦两宫太后和皇帝的子宫分开，就是整个政变计划出现了一个最关键性的转折。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赢得了时间。小皇帝从监道走，很快就会提前到达北京。提前到达北京之后，慈禧就可以启动政变计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旦分开之后，八大臣当中的主要大臣就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护送子宫，一部分就得护送两宫皇太后。那么这样呢，八大臣的合力就分开了。如果一旦了载垣呢、端华呀离开了肃顺这个脑袋，这两个人脑瓜子就不大够用了。所以呢，一般政变的一些计划就不容易破败。所以按照这个计划呢，又是端华和载垣陪着两宫太后走，肃顺呢压着大陪着子宫回北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正好把他们给分开了。慈禧乐坏了，于是政变就按照慈禧的预计开始。我们通过这一件事情就感觉到了慈禧的老道，感觉到了慈禧的冷静，也感觉到了慈禧的睿智。所以在这一点是真的是令很多很多的男人都要扼腕叹服的一个女人。
慈禧用她的冷静睿智，使政变计划一步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往前走。抵达北京之后，慈禧与奕欣会如何实施政变？要扳倒权倾一时的八大臣，慈禧会使出怎样的杀手锏？他原来物色的好猫，此时是否会为他马首是瞻？肃顺等八大臣又该面临怎样的命运？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 即将迎来他水落石出的大结局。
9月28日的深夜，慈禧到达了北京的京郊石槽。到了石槽，按着原定计划，疑心偷偷的在这里等着两宫太后。见到两宫太后之后，慈禧不急着回京，马上和疑心共同商议激活政变计划。9月29日这天中午啊，中午两宫太后乘着两顶轿子就进了德胜门。在进德胜门的时候，疑心按照原来的计划把一些王公大臣叫来，在这里恭候皇帝和两宫太后。两宫太后不急着和大臣一起回到皇宫里去，而是当时就在这里下轿了。下轿以后，就开始把整个的肃顺在热河的种种表演，在这里就尽情的向大臣们学。这是他政变计划当中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把它叫做痛说革命家史。这是第一天啊，29号这一天，30号就回到了京里。回到京里之后，这是政变的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疑心已经把文武大臣呼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奏书早已经嘴说好了，我把它叫做大做广告。整个朝野上下，太后垂帘听政的舆论就相当的浓厚，大做广告。第三个，签发逮捕令。大做广告之后，还是30号这天早晨，一心把已经准备好的给大臣们治罪的这个上谕写好了，没用八大臣，我们原来给大家讲应该八大臣写上谕，所以没用八大臣写好了。疑心正在这里给读的时候，在元和端华来了，一看疑心正在读上谕，他懵了，他马上就问，我等未来上谕怎么都写好了，就是说我们八大臣是应该写上谕的，我们没来怎么上谕写了呢？疑心马上吩咐两边先把端华和载垣的官服去掉，然后变成平民以后一起的关押起来，押到了总人府。这是在北京。接下来在路上，这个时候呢，大行子宫正好走到了密云，当时随同大行子宫的还有两个亲王，一个就是睿亲王仁寿，一个是纯亲王奕轩。两个人得到旨意之后，半夜就杀到了肃顺所住的大帐里。肃顺当时正和两个小妾睡觉呢，当时在床上就把肃顺就压起来了。9月30号北京这边抓了载垣和端华，密云那边就把肃顺压起来，所以就在一天当中就把三个案犯全部已经拿到了。从9月28日半夜开始启动政变计划，经历了9月29日9月30日只有整整的三天时间，计划就这样的如此利落的政变就结束。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给八大臣治罪，但是绝不搞株连。整个的对于八大臣的量刑治罪，载垣端华是自裁，就大家知道的自杀，然后呢肃顺呢是斩立决，其余的五大臣只是给予处分和免职。在这里慈禧推翻了一个如此庞大的一个大臣集团，居然以极小的规模，以极小的杀伤力来结束这场政变，只有一点我们能感觉到慈禧的冷静，而且慈禧不搞株连过程当中的那种心酸。咸丰11年公元的1861年，年仅27岁的慈禧在疑心的配合之下，完成了中外历史上的一个可圈可点的这样的一个政变。整个政变应该说设计之缜密，呼应之巧妙，舆论之完善， 行动之周密，时间之准确，处理之精当，无不令人拍案叫绝。就是我们今天在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让我们为慈禧的那份老道、那份圆润、那份含而不露而感觉到扼腕叹服。我们在这里呢，能够充分的看到慈禧性格当中的特点：睿智、机敏、冷静、巧诈和决断。慈禧成功的发动了政变，这是慈禧的一个成功。慈禧能否顺利的垂帘，她将怎样的垂帘，那就请看下集《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使慈禧完成了垂帘听政的梦想，慈禧要想听政，就必须从幕后走向前头。但是面对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慈禧怎么听政？历史上第一次垂帘听政源于何处？哈尔滨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将为您讲述大清帝国200多年空前绝后的垂帘听政。